首先呢，要感谢这个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佛教文化艺术公益基金的筹委会，给这个发行给咱们策划了这个讲座。然后呢，还要感谢这个提供这个场地的居士，反正就是有很多背后的人的努力吧，聚合了因缘，使咱们大家有了这个机会呢。一块儿来这个学习大乘佛法，所以现在需要的呢，就是大家要发心，至少就是说，我发心呢，我先要搞清楚这个佛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你可以在搞清楚佛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之后呢，你再发这个，就是说我学不学佛呀，我发不发起菩提心呐？一般来说，应该是这样一个态度。佛教反对迷信，讲究智信，就是要求大家这么一个态度，就是说我先要听明白你是怎么个道理，怎么回事儿，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是不是真理，可信不可信，然后我再决定我是信你还是不信你，我是按照你说的去做还是不做。所以现在呢，就希望我们大家呢，就是发这样一个心，别的心不要求，就是说我要认真的，来听一听佛教究竟讲的是一个什么道理，他说的是不是真理，值不值得我们那个学习研究，甚至有很多人下了这个就是毕生的多少生的精力去追求它，值不值得？所以就下这么一个决心，就是说，看看佛法究竟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如果大家能下这个决心的话，我呢也就是要发心，就是说，把这个佛法呢，就是保证让你听明白。方法呢，就是因为这次呢，因为这个场地限制，人这个就是人数不能这个太多，以后呢，大家也是，咱们现在今天来的，这就算这个开始的人，轻易不要带别人来。这个就是，如果特别需要，一般的人呢，如果想听咱们的录音，一般过了之后，我整理一下，过一两天就会放到一个网站上，网站也很好找，在百度里头你就打四个字"弥勒道场"。一般应该是头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这个弥勒道场网站，那个网站的标志就是是一个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石刻的像，一个头像。找到这个网站之后，最后一项下载专区里头最后那个新的就应该是我们这个讲座，就让他听就行了。实际上这个效果是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个。如果你有特别这个想到现场的呢，一定要跟我商量一下。咱们因为要严格控制这个人数呢，这样的话，这个维护好这个道场呢，我们争取能够比较稳定的、长期的、慢慢的讲下去。这个因为这次讲呢，这个时间很难确定，为什么呢？人数少了呀。以前我讲都是从来都是在网上公布，不限制人数的。这次人数少了呀。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个就是当场提问题，当场提问题的事儿呢，就是一开始呢肯定问题非常多，咱们一开始提问题呢就要求就是你围绕我说的话来提，就是说我说的这个话，比如说其中有一个词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影响你后边的理解，或者我讲的一个道理你没有听明白。或者是我讲完这个道理呢，你立刻引起你一个就是说不解决就不能往下听的这个疑问，集中这方面提问题，就是你能听明白我的话，为了这个，我们现场就可以交流。咱们以这个为底线，就是说争取呢，我每次讲的基本上大家都能听明白，不明白的地方呢，大家提出来都能解决。这个这样呢，以这样的速度。所以呢，速度我就这不就不是由我掌握了。如果我光自己讲，我可以这个掌握。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家究竟提多少问题，咱们以大家听明白为准。这个大家如果发心说我下决心要这个认真，这个就是要认真， 就是说你因为什么呢？你在世间什么的，你看那各种培训班，你学一个什么东西还要下很大功夫了。佛教的事业，它的伟大性是所有的世间事业远远的不能比的。那跟佛教那个事业比，那都是跟儿戏一般。他的境界非常的高深，远远超出我们普通人的想象。所以呢，你要想完成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个就是超级伟大事业，你必须要下决心，认真好好的学，才有可能学懂。我给这个讲座呢，先起了一个名字吧，就叫什么讲座？这个以后这个有这个更合适的还可以改。叫什么呢？叫《社大乘论精要详解》，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社大乘论》呢，我们还不是这个就是事无巨细的，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完完全全的详细的解释，这个呀，恐怕就要讲的时间非常长了。因为我们这次讲座，有的人呢，就是对佛教是很恭敬的。但是呢，对佛法的理解，那个了解是不多的，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如果要是对以这样的底线，就是我全要讲明白，那个时间就太长了，所以这个我们还不能把时间拖太长，所以呢，我就定了一个什么呢？我要把《社大乘论》的精要，就是它最主要的东西，最关键的东西，最主要的框架，主要的思想，把这个呢。来加以详细的解释，详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呢都听明白了，不厌其烦，有问题就解决，详细到这种程度，就是两个意思，把《社大乘论》的主要思想用非常白的话、非常容易懂的语言，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所以这个讲座是这么一个特点。在开始讲正文之前呢，我们这个。先要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要讲《社大乘论》？我们这个讲座叫这个是唯识讲座，唯识是有很多经论的。这个简单的说就是，唯识的经论，佛说的有六个经，弥勒菩萨说的有六个论，其中就包括玄奘取经，就是为取这个叫瑜伽师地论，就是弥勒说的这个瑜伽师地论100卷。包括在这个弥勒这六个论里头，然后呢，这个无着菩萨是上这个兜率天听弥勒菩萨这个讲瑜伽师地论的这个法师，他呢等于是他给把这个唯识的这个就是教法呀，从这个弥勒这给传到人间了，他呢做的论大概几十部吧，然后他呢又传给他的弟弟世亲菩萨。世亲菩萨呢，号称好像是千部论主，是吧？小乘就有500，大乘又有500，就是说唯识的经论呢是非常多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讲别的，要讲《社大乘论》？现在呢，先要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这个道理，实际上就等于是给介绍一下这个《社大乘论》的简介，就是《社大乘论》它是怎么回事？它比别的有什么特殊？我们讲唯识讲座为什么要讲《社大乘论》？先讲这一步，这个先讲一下这个就是唯识的意思。唯识讲座先简单介绍一下唯识的意思。唯识的唯字儿就是唯有、只有、仅有的意思。唯识就是只有识。唯就是唯独、唯一，只有识，唯有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一个说，这个世界上真正存在的东西，实际存在的东西，真实存在的东西，就只有识。这个只有识、唯有识这个字，就决定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意思说只有识。就是说，除了识之外，其他的是没有的，就是否定其他的。所以"唯识"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实际存在的只有识， 十之外的没有，这个世界上只有十，就是这个意思。说那这个说这个地方要注意这么一点儿，他说的这个十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既不是我们普通人说的这个精神，也不是我们普通这个就是科学著作上我们普通老百姓说的那个叫什么意识啊，什么什么，就是我们老百姓知道的这个心呐、识啊，心跟识在这儿是通用的。我们也说啊，有意识，有什么这个有这个心啊，这个说了很多。唯识的识，跟我们凡夫知道的这些东西，这个完全是两回事儿。唯识的识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识呢？它是佛，这个就是佛菩萨亲眼证到的世界的唯一的真实的存在。凡夫呢，这个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的意识是思维不到的，是想象不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凡夫知道的，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凡夫就认为这个世界是物质跟精神组成的。我们说的这个精神，不是佛用佛眼亲自证到的那个识，哎，要分清楚这一点。也就是说，佛证到的这个识是凡夫的肉眼看不到的，必须要佛菩萨的这个慧眼、法眼、佛眼才能够看到，才能够实证到。这点要分清。所以说，佛在证到了，就是亲眼见到了世界上原来唯有识，除了识之外没有其他东西的时候，这个其他东西是什么？就是指的我们凡夫见的这一切法，就是物质啊、精神呐、我们所说的这个心呐、识啊，就这一套。说如果佛证到了世界上唯有他亲眼看到的那个识，除了他那个识之外，其他的都没有，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物质，我们想到的这个精神，我们所说的这个心识是什么？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佛看到那个真实存在的心，他做的一个梦。就是你看到的这个物质啊、精神呐、你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一切，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是那个真正存在的那个心正在做的梦。梦里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确实是不存在的。所以呢，佛就告诉我们说，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嘛，那就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在那做梦。所以呢，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就只有心，心外一切法都是心中的做的梦。这就是这个唯识的意思。然后说，如果我们知道现实的世界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解决办法也就很简单了，就是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见到真实了。梦里那些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就消失了，你就会像观音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照，为什么要用照呢？智慧我们称为光明，就像明灯一样。哎，我们凡夫没有智慧叫无明，智慧升起来，这个光明一升起来，就把黑暗给驱除了。所以呢，就把你的梦就给驱除了。光明一照，五蕴皆空。当然他度一切苦厄，你梦都没有了，梦里的那些生老病死都没有了，当然度一切苦厄，哎，彻底解决。你看，全部大乘佛法的道理，就讲了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你要说这个佛法高深啊，它高深，但是你要是说出来呢，也很简单，这就叫那个大道至简。佛法说了一个什么道理？就是说我们凡夫现在都在生死长梦当中，你如果从这个生死梦中醒来，梦就没有了。五蕴就没有了， 苦就没有了，你就看到了真实的世界。真实世界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像佛一样照这个看到了，就是原来三界唯有心，哎，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佛菩萨都是一个心，区别就是佛菩萨的心是清净心，都是欢乐，哎，我们凡夫呢是染污心，都是烦恼。佛菩萨跟我们再一个区别就是什么呢？我们只能看见梦中的东西，我们在梦中没醒。佛菩萨呢醒了，没有梦了，哎，没有梦了呢，没有障碍了，他就能看见三界唯有心。他看见的心干什么呢？看见的心就是那个众生正在那做梦，正在那儿这个有的忙这个，有的忙那个啊，急得不得了。所以这个时候佛菩萨，你想吧，他只你是佛菩萨，你也会发起大慈悲心，看着这个众生很可怜啊，本来没有那些东西，他以为梦里的东西是真实的，在那跟别人争权夺利、争财势，这个甚至杀人放火啊，造恶，就是那梦越弄越糟糕，烦恼不断，看着他很可怜，你把他叫醒，他这些苦啊都就没有了，所以这时候你肯定特别乐意去利用你的神通力入到他的梦中，就是画一个影像到他梦，让他你得让他看到你啊，他只能看到梦里的东西，看不到真实的东西啊。哎，化身入梦去告诉他说，这一切有为法都是跟梦幻泡影一样。哎，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应该这样来看待你面前的这个世界，它不是真实的。它就跟梦一样，你如果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跟佛一样，就是叫佛这个意思不是佛不是一音吗？它在梵文里的意思，佛陀意思就是觉者，觉醒的人，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人，全部的佛法道理，要说起来也这么简单，说那它高深在哪儿啊？高深就在。你很难相信，你不经过，你如果不了解他说的这番道理，不了解他的这套理论，你很难相信，就觉得我昨天晚上做的梦才是梦，我现在我就是在真实当中，怎么能说是梦呢？哎，不容易相信，这是他的高深处。所有的佛法都是在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佛为什么让你做这个如梦观？佛为什么告诉你说这一切都跟梦一样？像色大乘论，我们学色大乘论为什么？就是色大乘论全部都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说现在是梦？现在我们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呢？我现在找不出一条理由来说现在是梦，可是我有无数的理由说现在不是梦。我们现在大家是这么感觉。你学了社论之后，如果你认真学，啊，我们这个通力合作，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你如果真的把社大乘论的道理学明白了，你就会达到什么状态？我告诉你，你就会达到，没有一条理由能够支持说现在是真实的，反而有无数条的理由告诉你说怎么说都是梦，怎么说都是梦，确确实实的是梦。就是你从哪个角度，从任何事实，你就拿出来，你反驳，你说我说这是真实，这不是梦，你说出一条来，你说出一条来，我跟你说你错在哪儿，你问题出在哪儿，你搞错了，就是说没有一条理由能够支持说这是真实，反而呢，从任何理由哪个角度，最后都证实现在确实是梦。学完社论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大家就。从今天开始下决心，其实费力气也不算太大，一周7天，我们才拿出这个1/14来，还不是1/14，你那半天还也没满，哎。但是呢，态度要认真，就是你要认真思考，你要认真思考。最欢迎什么呢？就是我讲的这道理，你经过认真思考，你发现说不对，你有漏洞，这就是你认真了。如果你在那听着呢，说挺好，挺好，挺好，听完了，什么也没改变， 该这个，该干嘛干嘛，该烦恼烦恼，该这个就是你是对你没有任何这个帮助，那你就叫不认真，就怕认真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就怕不认真，所以呢，就是大家要认真思考，不怕提问题，你有问题我保证回答，这个咱们一起来做这个试验，就是。你学完设大乘论之后啊，就是能够达到啊，真的这是梦，没有一条理由证明这是真实的，真的这是梦，我确实要从这个梦里头啊醒来就能解决问题，给你找到了一个彻底离开一切苦厄的这个非常这个明确的道路，里头怎么醒，这个什么就是怎么修行。里头一步一步都讲得非常清楚。这是先解释一下这个为识的意思。你这样一听啊，其实你也有一个感觉，你把为识的道理懂了呀，全部佛法的道理就懂了。为什么呢？这个在解释密经里头啊，佛曾经总结过自己一生的这个说法，总结为三十叛教，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个。一生说法呀，分三个阶段。这个以后我们肯定要详细讲。现在呢，我就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佛说的这个他总结的这个他的说法的一个大概意思啊。我来打个比方，因为你要讲道理，那就是很复杂了，这个要讲的时间很长。打个比方就比较简单了。他这个比方就是什么呢？就是佛分这三个阶段啊，就好像说什么呢？他说我先给小乘说呀。相当于小学阶段，然后呢，到中学就进入大乘，大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先讲中观，就是般若经，般若经就是以中观理解般若经的意思，这样的论叫中观。第二阶段呢，就相当于中学，这个中观它讲什么呢？它集中讲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些法是有还是没有。般若经就告诉我们一个说，你面前的法呀，根本没有，它就像梦一样。金刚经大家都知道是般若经，佛说完经之后啊，都要总结一个颂字，来概括这个经的意思。他为什么要这个就是说这个颂字呢？因为那个时候印度人呐，他这个就不重文字。他那个说法都是口传，口传的佛讲《金刚经》是6500字，我们古人比较模糊，就说5000言，实际上我现在这个查字也很好查，一查6500字，他讲了那么多的道理，这个弟子回去之后啊，他不容易记住，所以呢，他讲完之后啊，他要把他讲的道理浓缩在一个颂子里头，这一个颂子就好记了，而且他编的肯定是应该是比较顺口，就像咱们说的那个，比较好记的。他记住这个颂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回去自己你就背这个颂字，你一背这个颂字呀，他这个颂字因为浓缩了他当时讲的道理，你就会一的把那个佛讲法的那个道理都就回忆起来，这样你就可以反复的来思维佛讲的道理，反复的理解，思维了之后还有问题。下一次佛去那儿呢，你来问，问了之后佛再回答。佛经就是这么来的。金刚经讲完了，佛总结一个什么呀？就是我刚才已经背过的，就是说般若经讲了一个什么？就是说你面前的这一切有为法。什么叫有为法？为是作为、行为，就是有动作、有变化的意思。你一为就要有变化嘛，你要这个东西没变化，那就是没有为。为就是，所以呢，有为法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就是有变化的法。一切有变化的法，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什么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大堆，男女老少世界都在变化。一切有变化的法呢，如梦幻泡影。我们。这个就是那里头有很多比喻了，以后都会详细的来讲这个比喻。 现在呢，我们就先抓住第一个，就是说，如梦，哎，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就告诉你说，你应该这样来看待世界。怎么看待世界呢？就是我们这一切，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啊，就像梦一样。看啊，《般若经》第二阶段中学讲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告诉你说，我们面前的这个法呀，就像梦一样，实际上是没有的。哎，你应该从这个梦中醒来。你看《心经》，《心经》也是般若经的核心，《心经》号召大家怎么样？让你远离颠倒梦想。哎，什么叫远离？你得从梦里头醒了，你才叫远离。你在梦里头，那怎么叫离呢？哎，都是让你从梦中醒来。所以呢，第二阶段就是讲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面前的法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法讲完了没有呢？没有讲完。为什么呢？你如果光告诉我们说面前的法是没有的呀，人们肯定要问一个问题，那这个世界有什么？它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如果这个世界说是就是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连这个梦都不应该有。你既然有梦，就必然有一个能够产生梦的东西，也就是说，必然有一个能做梦的心，这是必然的。说我有一个想法啊，我没有人去想，我就有一个想法啊，我没有心去做，就梦就出来了，那不成了无因生了吗？是不是啊？啊，光有梦，梦哪来的呀？没有了，没有原因了，那不就成无因生果了吗？是不是啊？它一定要有原因，梦要有原因，梦是哪来的呀？就是心做所以呢，人们必然要问说，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个世界没有，是梦，那有什么？这个推理我们也能推理了，肯定有那个能做梦的心。所以第三阶段就是大学就来讲，这个心是怎么做出这个梦来的？哎，为什么不能做个好梦啊？哎，没有痛苦，那我们就不用解脱了，对吧？那本身就是解脱了。为什么他非做出一个这个到处都是战争灾难，什么地震海啸，弄得人们啊，这个全是烦恼的梦呢？为什么呀？你得有原因呐，你得解释清楚啊！你光说这是梦不行，你得我怎么解决呀？我怎么醒啊？梦是哪来的呀？我怎么就能把这个梦给那个消灭掉啊？让他醒来啊？你得把这一套这个梦哪来的？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不是那个样子？我想让他醒来怎么办？你得把这个道理都得讲清楚。所以呢，佛又在第三识又说了唯识教法，就是说三界唯有心，讲这个心是怎么运转的，心是怎么来的，哎，你为什么会做出这个梦来？那怎么解脱？怎么把这个梦醒？把这一套机制都讲清楚，这一下对一个人来说呀，就再没有问题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有心，没有什么没有心中做的那个梦里的东西，哎。这个心是怎么个运转规律？我怎么修行？怎么能够醒？全说完了。所以呢，佛说他一生呢，三十说了三个阶段。我刚才讲了后两个的阶段的内容，就是二识说法是告诉我们，我们面前的这一切法都是梦，实际上是没有的。第三识告诉我们说，这个梦是心做出来的，心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怎么改变这个心？哎，怎么修行这个心？最后怎么能够从梦中醒来？说那怎么还会有一个小乘呢？这个大乘已经这个道理很圆满了，小乘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中学跟大学的课程啊。说怎么还会有个小学呢？这个一开始啊。这个我们现在都已经学到大乘了，已经善根很深了啊！这个学佛很长时间了，你才能在这儿才信佛。哎，这个一开始没有人信佛的，没有人信佛，说那为什么有人会找佛教呢？ 没有人信佛，但是人们信什么呢？信这个人生是苦。有的人呢，这个就是前生造业不好了，被逼的是死去活来，哎，这个苦得不得了，找这个大夫吧，说该吃什么吃什么，想去哪儿去哪儿吧，治不了。找这个什么气功吧也不行，人哪儿都没办法了，哎，有的人就去蒙一蒙碰一碰，这庙里头和尚是不是有办法呀？他一开始不是信佛，他是被苦啊逼的，他去找到佛教。哎，他去的目的不是学佛法，他是解决他的苦去了。刚一就是初期接触佛教的，都是这样接触的，都是这样接触的。这一批人，你来了之后，你要跟他说五蕴皆空，一切如梦，你要从梦中醒来什么？他听了之后，他。这我又没问你，这世界是不是梦，是不是真实的？我现在这病马上就死了，你有没有能治我这病的办法？或者说我这儿老婆要离婚啊，打得死去活来，我怎么办？哎，他要解决他的苦的问题，他不听你那个什么世界真大假呀，这一套大道理。对这些人，佛只好又开出来了一个接引的过渡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我先来给你解决这个苦。解决苦当然有很多具体的方法，像刚才说的癌症晚期啊，说还能活6个月啊，怎么办啊？找到这儿了，哎，有的法师说你呀诚心忏悔，这个好好念佛，哎，真的好多那个老居士啊，我们身边就有好几位，啊，你要是往周围居士一看，很多，哎，真的是那个就癌细胞就没了啊，然后又活20-30年，满面红光，哎，这样他就感觉呀。这个佛教啊，这个有本事，哎，可靠啊。那你然后这佛教这他相信佛教了，然后呢再给他讲，开始慢慢讲这个大乘的道理，这样慢慢再接引。小乘呢是苦，由于苦来找佛教解决苦的问题来了。刚才说的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把所有的苦总结起来，所有的这个大烦恼总结起来啊。佛就总结了，告诉他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什么呢？说你为什么感觉烦恼呢？因为你认为有一个我，哎，你认为有一个这个就是在这个人呐、动物啊、天上神仙呀、这个身体之间来回这个轮回的钻来钻去的一个我，哎，虽然你会换身体啊，转成男的、转成女的、转成神仙，但是呢，那个我不变。哎，人们知道有一个我，所以呢，就为这个我呢，要这个贪嗔痴，结果就升起很多烦恼。佛就跟他们说呀，说实际上啊，并不存在你想象的那个不变不死的那个所谓的灵魂。你不要为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去贪嗔痴去，你为他贪嗔痴，你就生烦恼。你如果不认为有那个东西，你认为就是一个五蕴身在流转，哎，为什么吃享乐受苦就是前生这个造业的一个业力显现，就是一个电影，哎，你就当看电影一样来看待它，不要这个就是说认为就好像伤害到了我是怎么着怎么着，你就这个烦恼就会减轻，这是一个方便说法，所以给小乘的这个说法啊是一个方便说法，为什么呀？因为这样说呀，暂时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这是真的。但是呢，确实有一个轮回的主体。这个由于很多的原因，到后边我们会详细的讲，这个社论里头详细讲了，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说。它那个实际上有的是什么？实际上有的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不是灵魂，哎，他们有本质的区别。灵魂是不死不变，是不能解脱的；阿赖耶识是能解脱的，哎，是能够成佛的。所以这个小乘啊，是刚学佛的人，为了解决烦恼、解决痛苦来找佛教，不是信仰佛教的人，哎，为他们方便开出来了一个过渡的办法。等着他信了佛教，哎，开始修行佛教了。 佛就会慢慢的给他讲，叫回小向大，就是让他从小呢走入，就是从小学要让他升到中学，哎，最后读完大学，这样呢他才能够真正的获得解脱。所以小乘佛在《法华经》就是说，没有二乘三乘，只有一乘，就是说你这个人必须成了佛才能解脱。别的那是方便说，小乘呢那是给他们变化一个化乘。先哄着他们先走一步，你要是先上来就讲成佛的道理，他觉得跟我没关系，我来解决苦来了，你让我成佛，他觉得那个不感兴趣，所以呢有个接引办法，所以佛说了三段法，实际上实质内容是在大乘，后边两段是这种，第二段讲面前的东西是无，是梦，说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讲为实呢？如果这个人他连面前是假的都不信，他认为面前就是真的的话，你再告诉他说还佛证到了另一个真实，他根本不信的。他说这个就是真实，你怎么会有俩真实呢？不可能俩真实，这个是真的，没有别的是真的。他不会相信说真的只有心，原来其他的都是梦，不会相信的。所以你第一步先得把他这个认为面前是真实这个观念呀。给他讲透了，让他信了。他只有相信说，佛反复的说，打比方讲道理，最后他觉得开始怀疑了。哎，是啊，这面前好像不太真实。他怀疑面前是真实，或者是相信面前是假的时候，他才会问。那如果面前是梦，那醒来是什么样啊？真实是什么样啊？他才会问那个真实是什么？你才能给讲啊，原来真实是只有心。所以这都是。这个小学、中学课程它是有这个逻辑关系的。我们现在上来就学大学，学最了义的，说的最透彻的理论。为什么呀？你能坐在这儿，你就有这个根性，有这个缘分。否则的话，你根本还在大马路上，你跟他说学佛，他还笑话你了啊！这个都这什么年代了啊？大知识分子还迷信啊？什么啊？他觉得他这个比你高明得多，根本不信。这个讲啊，这个都不是废话。这个一个是先把这个佛教的主要思想、大概意思先提出来，说多少话都不是废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后边啊，就是讲这个道理。后边。分成多少个步骤，多少个细节，讲了半天就是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讲到现在，大家总结一个啊，一定要记住这个一个佛教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一定要记住这个为什么？因为现在末法呀，真正理解佛法的很少，叫正法不行，邪说横行，这个相似说法是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非常多。我们如果听这个讲座，你就从一开始啊，咱们这个就是要用最少的力气，就是用最快的速度能够掌握大乘佛法。你要想达到这一步，一定要清清楚楚的，就是按照这个摄大乘论的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来这个学。你先把其他的呀都放下，先把其他都放下，不要受那些干扰，这样你会学得快一点。现在我们先讲了这一段，先让大家树立一个什么，就是说。佛教讲了一个什么道理，你就记住。佛教说的道理就是说，现在是梦，佛让你醒。现在是梦，我们应该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可以见到真实，一切苦啊都没有了，一切什么战争灾难、生老病死全都解决了，梦都没了，你怎么身体都没了，你怎么会有生老病死呢？醒来，你见到真实，真实是什么？我们也说了。你就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之。你就看到都是众生心，众生心在干什么？在做梦。你就做什么梦？你就往马路上看吧，有的忙着这个推销，有的忙着骗人，有的忙着这个，是这个东奔西忙，是这个辛苦万分，都在做那个梦。那就简单了，那你就知道怎么办了，你赶紧叫他醒，像你一样得到解脱。这就是整个佛教的道理，就是说， 或者再总结简单一点，到现在你记住佛教的道理是什么呀？就是说现在是梦，后边这些道理你自然就能想到。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个？就是你在读佛经，你在听道理、听佛法的时候，如果你感到疑惑，你就用这个如梦来试一试，来打通一下。很多都是你如果用这个如梦观，就是听佛的话，佛说应作如是观，是应作像这样的观，像什么样的观呢？就是前面说的如梦。所以你最也可以那个送的，你总结一句话，应作如梦观。记住这句话，就是说你如果用这样的如梦观你来看想佛教的道理，你会想得很容易接受，很明白。你如果不用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就是说一不小心就认为面前是真实，佛说的面前是没有，你认为面前是真实，怎么读那个句子都别扭。背心经就跟那个妙老说，一边背无言而鼻舌深意，一边摸鼻子，我这有鼻子吗？你怎么读都读不通。明明有，怎么着这个观音非要说没有啊？这个时候你就用如梦观。你有，但是它是梦里的鼻子，实际上是没有，梦醒了就没有了。记住，这个是佛教的核心思想。你用这个理解，你理解的就对；你不用这个理解，理解的就错。这是一个核心。好，这个，所以呢，第一节课很重要。先把这个结论告诉大家，先把这个就是主要思想先说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这个一步一步的推理，一步一步的证实，最后达到就是完全从道理上完全听懂、完全理解。任何人向你提问题，他说这不是梦，你提出来一个理由，说为什么这不是梦，你一听就知道错在哪儿，他毛病在哪儿。他一听，哦，原来我这是糊涂啊，没有智慧，没搞清楚。要达到这种程度，心里头没有疑惑，清清楚楚，对一切都没有疑惑，对世间的一切法都没有疑惑，从根本上没有疑惑，那个生存状态啊，你现在都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思想上没有疑惑，什么都明白，是什么这个生存状态，那个法喜，那是真是无限，任何人不能比的，你向谁能比？奥巴马那烦恼大了，盖茨，你去找世间所谓这个英雄成功人物，爱因斯坦号称人类最聪明的头脑，那烦恼多了他，你不知道，大家可能没那个兴趣去看他的传呐，看他的那个，凡夫一个，那出洋相出多了呢，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啊下决心，这个认真的学，这个我们来做这个一气完成这个试验，就是说佛法是不是真理，它是不是能够解释一切，是不是能够这个解决一切问题，真的解决问题，是不是学了佛法之后就没有疑问了，佛在证空性之前呢，我们从学佛一直到证空性成为圣者，这一段地叫什么地呢？叫圣解行地。什么叫圣解行地？就是达到殊胜的理解的这个阶段，下一阶段就是实证，你那个从梦里一醒来得到慧眼，直接就看到真实了，那就是证了。在证初地之前，证空性之前，这叫圣解行地，就是达到殊胜的理解。我们现在的目标啊，第一步就是想达到殊胜的理解，殊胜到什么程度，就是没有疑惑，这个人你说什么问题，我心里头都知道你的怎么发生的，怎么解决，怎么根源，这个解决办法什么都清楚得很，心中没有疑问，这叫圣解。好，下边我们接着来。 现在还没有讲这个，就是为什么先讲设大乘论了。现在是在这个前边这一句，就是说我们是唯识讲座，先给介绍一下这个"唯识"这俩字的意思啊。这个下边呢，我们开始讲为什么要讲这个唯识那么多经论，为什么要讲设大乘论。慢慢来啊，这个都不是废话，而且这些话呀，以后你要反复的听。大家虽然在现场听了，建议你们到那个回头啊，还是在百度里头找一下那个弥勒道场，然后把这个录音呢下载下来。以后啊最好准备一个笔记本，这个打印的时候，这个小伟光师兄很这个替大家很替大家考虑。我是把那个排得满满的，他给你们又空出来点地方，就是说万一谁忘了带笔记本啊，你可以在旁边这个标注一下自己的那个就是重点啊什么。以后实际上大家最好还预备一个笔记本，这个如果你感觉应该是说这个道理啊不是那么好懂的，再听听录音，再总结一下重点，把这个道理好好的来回反复思维一下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道理。因为我们这个题目不是叫精要详解吗？我挑的就是这里头的精要，这里头呢有大量的呀，我们不会这个作为重点详细讲。你到时候我会那个跟你们大家商量，你一听就是说这个，咱们把那个关键那个精力啊都放在关键的地方，到时候咱们商量什么地方重点讲不重点讲，反正最后的目的是让你什么呢？把这个设大乘论的道理全部这个就是掌握得清清楚楚的，达到这个目的。说为什么要讲设大乘论呢？首先有一个这个道理啊，就是说这个佛教里头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学佛呀，说先从论开始学，比较容易入门。什么意思呢？佛教里头的这个经啊，都是佛说的，这个论呢是弟子佛的弟子做的。说那为什么不说不学佛说的，要学先用弟子做的论来入门呢？它是这么个道理。佛说法呀，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它不是说这个佛先有一本教材啊，发了一本教材，然后呢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这样来讲。说是这样讲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文化水平不一样，就是投胎到佛那一世的人呐，他们原来上到小学了，上到中学了，上到大学了，那水平哪个水平的都有。你不能人家上了大学生来了，你还给他从小学开始讲，所以不能弄教材。那就是怎么讲呢？谁来了问什么问题，他回答什么问题。他的弟子里头有一弥勒。弥勒是什么呀？是实地菩萨，是他的接班人，下一生就成佛。当时佛就跟大伙说了，说就是他呀，早我12年入灭，就是说在佛入涅槃之前，他呢12年他就涅槃了，上哪儿就上兜率天去了。上兜率天，兜率天是4000岁，4000天岁，他那一天相当于我们的是这个400年。所以呢，换算下来呢，就是他要在兜率天说法，说5亿6000万年，然后呢，再下到人间成佛，就跟佛似的，八相成道，然后给大家说法。你看，他是实地菩萨，那这么高水平的也坐在那儿，阿含经里头就有一个经啊，就是一次。弥勒跟佛在那讨论大乘佛法，那个阿罗汉都听不懂。这是阿含经有记载的。然后还有的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烦恼，来找佛来了。那不是有一个妇女，丈夫让蛇这个咬死了，孩子让水淹死了，反正就是弄得她就是这个灾难年来没法过了啊，去找佛去了。你能不能帮我解决这问题？就是像这些因为苦去找佛的，刚学佛的，你就得给他，就不能说大乘法，就得说小乘接引法。所以呢，在佛那儿呢，没佛说的经都是应机说法，随时回答问题，没有一个系统的教材。那这个系统的教材靠谁呢？就靠弟子来。佛这个涅槃之后， 根据他这一生说的思想来总结，来编教材。哎，这就叫判教。所以呢，学佛呢，先找一本弟子编的这个教材，就是哎，说佛呢完整的思想是什么，他分几个阶段，他是怎么着，哎，找这么一本教材。所以呢，说先从论入手，然后说这个佛有没有总结自己的这么一本教材？有，一般人呢不知道。就是佛有论，佛做过论，因为我们大家平常都知道，说佛说了多少经啊？说了三藏十二部，哪三藏啊？经藏、律藏、论藏，三藏都是佛说的。大家都知道佛说过经，也知道佛说过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佛说过论。哎，它也叫经，佛说的就叫经嘛，但是它是论体的经，就是教材式的，总结佛一生教法的教材。说佛说的这个论叫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你们那教材正文目录底下正文第一句，说阿毗达摩大乘经中佛说的那个论呢，就是这个经。阿毗达摩如果简单的译啊，现在我们就可以译成就是论。这个如阿毗达摩是音译，如果他的意思呢是无上法是吗？那个对法更准确还是无上法更准确？对法，他那个阿不是无的意思吗？啊，这个这儿有梵文专家很好办啊，呵呵，这个北大的专门讲梵文的教授，阿毗达摩，他的意思是对法的意思。对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向佛说的法，对向正法。对向正法的是什么呀？就是论，就是我对着佛说的法呀，就是我做的这个文章是以佛说的法为这个宗旨的，我是对着佛说的法说的，他实际上他那个就是论的意思。哎，或者是说就是他来总结佛说的法的这个教材的这个意思。哎，对法。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呢就理解为论。哎，就是这就是意义了啊，理解为论。那这个把音译改成意义之后，这个经就叫什么呢？就叫论大乘经。论大乘经，佛做过论没有啊？佛来给你论大乘，佛来给你讲大乘的理论是怎么一套。所以佛呀做过论，佛说三藏十二部，有好多人说三藏他找不着那个论藏，对应不起经来，那个经就是这个。哎，佛说过论藏，佛自己总结过。可惜就是我们的善根福报不够啊，玄奘到印度取经这个经已经找不到了。幸亏无着菩萨他呢把这个经里头最重要的一品叫摄大乘品，他呢给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说，就是现在我们学习的摄大乘论。也就是说佛总结自己的教材找不着了，但是呢其中最重要的一篇，你看论大乘里头有一品它叫摄大乘品，你们看这个教材的最后一页，看教材的最后一页，看教材最后一页最底下，最底下那个倒数第二句，最后一句是那个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慈氏学会有一个校对小组，我们呢想给的一些重要的经论呢、啊、把那个正确的标点标一下，因为那个大正藏的标点呢、啊、是东京大学汉语系那大学生标的，那个句子都看不懂，那个 标的甚至有很多，你反而让你那个就是误，就是标错了，反而让你读不懂，他就没读懂。所以呢，这个必须重新标点。哎，我们呢就给它重新标了一下。这个上边那一句，哎，你看啊，阿毗达摩大乘经中摄大乘品，我阿僧伽略示究竟。阿僧伽应该是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摄论做完之后，无着菩萨说呀，这个阿僧伽，这个能对应吧？无着哈，哎，就是阿是无的意思，僧伽是着，无着。咱们现在说无着菩萨就是意义，阿僧伽就是这个音译。说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的这个摄大乘品呢，我这个无着呀，略加解释，究竟是这个完了的意思。哎，解释完了，到这儿。所以呢，虽然我们现在这个福报不够看到《阿毗达摩大乘经》，但是呢，我们还有点福报，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最重要的一品的解说。所以这个论呢，你不能当做一般的论，不能跟一般的论那个就是弟子做的论来那个对比。它是解说佛说的话，它的里头啊，很多段落都是一开始先是经里的话，下边是解释，这是它的体例。有的地方他还专门强调世尊这么说，哎，《阿毗达摩大乘经》中这么说，所以他这个论呢，实际上这个论的主要框架、主要思想、主要步骤都是佛说的，无着只是给他详加解释，给他说的更详细一点。所以这个论呢，实际上我们应该当成经来读，而且它还在经里头还是一个什么非常特殊的呢？它是一个论体的经，是佛自己总结的他的教材。他把大乘啊，大家看目录，总结成十句话，他把大乘总结成十句话，也可以说是，就是他的理论呢，就分这么十个这个，他一共11品。十一品那个第一品，大家看叫总标纲要分呢、那实际上是一个目录分，就是我先把这个整个内容都讲了什么，这十部分我先简介一下，然后从第二到第十一，这是那十句话，十句话每句话加以详细解释，每句话一品，这是佛总结的，所以，人们说学佛最好从论入手。有佛说的论，那比你所有的菩萨、所有的凡夫做的论，那是不能比的。所以呢，我们选择了一个最佳的入门教材，就是佛自己总结的佛的教材。所以呢，我们要讲《摄大乘论》，这是从论入手。然后就是说，做论的人，大家注意这个概念呢，有很多人这个概念不清楚。这个做论的人是谁呢？是无着菩萨。这个说这个人跟人有什么区别呀？这个人跟人里头啊，有一个最大的本质的区别，大家一定要记住，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呢？有的人是凡夫，有的人是圣者。什么叫凡夫？什么叫圣者呀？还用那个孟玉说，梦里头没醒的叫凡夫，从梦里醒来的见到真实的人就叫圣者。你看这个本质区别有多大？也就是说，你从梦中醒来的人见到的是真实的人，见到的是真理的人，他怎么说都对，因为他见到真实了。他的任务就是我怎么把这个真实情况拿来解决你的问题。他依据的是真实。你在梦里的人呢？首先说，你这个梦是骗人的、蒙人的啊，这都是假象，你没看到真实情况，你不对。你即使在梦中，你是一个学佛的人，你说佛见到真实了，他告诉我的，你理解的那个真实啊，那也跟真实是两回事儿。 哎，说我理解的很准确，你很准确也是两回事儿。咱们再说根本一点吧，佛画一个影入到你梦里头，首先佛这个影就已经不是真实，不是那个就是他真实的那个佛了，不是真实佛的自身，不是佛的法身，不是佛自性身，它叫化身。然后他再用我们人类的语言，你别觉得人类语言挺很美妙，人类语言很糟糕，很笨的。在网上那个谁二麻子说过一个，他说我现在你现在就到地上捡一块小石头，然后这不是在网上吗？说你就用语言给我描写一下你这小石头什么样？你说你能说清楚吗？你根本就说不清楚。你说它是什么形状？它是什么颜色？可以说你的语言太贫乏了，你描写真实，这还都是虚妄的，还都是梦里的东西了，你都很难说清楚。你就试一下，你让一个人拿一个小石头，你给描写，然后让一万个人听，听了之后，你让这一万个人再画出他想象的他那块石头来，你看吧，保证是一万个样，跟那个不定差多少了。所以佛呢？他还得用我们能够听懂的那点可怜的语言来描写他那么真实、那么不可思议的世界，所以呢，一定要大家记住这个界限非常重要，就是说，这个凡夫是凡夫还是圣者？这个人呐，是凡夫还是圣者？他们说的话是绝对这个本质的不同，有大意义的。无着菩萨是圣者。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圣者呢？有佛的授记，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佛是成佛了，然后佛呢给他的弟子啊有授记，就是谁是圣者有授记的。佛授记说佛都给谁授记了？佛给三个人授记过，这个名字也很好记。第一个就是给弥勒菩萨授记过，刚才我已经说了，他就对大伙说了，说弥勒菩萨呀已经是十地大菩萨了。已经是等觉菩萨了，他下一生到兜率，那叫一生补处，就是佛的后补佛，五亿年就下来成佛。你看十地菩萨圣者，然后呢，无着呢去请他到兜率天那个讲法的这个无着呢是三地菩萨，然后还授记过谁呢？龙树菩萨是初地，这个呢经还在。你可以查《楞伽经《楞伽经》里头就写了，佛就说一个颂子，说，到未来有一个南印度有一个比丘叫龙树，他能正确的弘扬我的这个大乘法，是这个正得叫欢喜地，好像，生安乐国，就是说他正到初地，初地叫欢喜地，生安乐国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怎么生，怎么这个走，什么整个他这个都给这个说得清清楚楚的。佛大家公认的，是给这三个人授记，包括刚证初地的菩萨都有授记，这是大事儿。你看这三个人的作用，你也能看出来这个就是圣者的这个跟凡夫的不同。先说龙树，龙树是初地菩萨。龙树出生之后，它起什么作用呢？在龙树出生之前，普天下流行的是小乘法，大乘法呢只在一些菩萨这个里头，少数菩萨的手里流传，大众根性不行，不接受。龙树菩萨这个出家之后，学佛之后呢，到龙宫里头看了大量的佛经。然后把他回来之后，把他这个传扬开来，竖起了大乘的大旗，在世界上呢，让大乘在印度流行了，多大的功劳！这是初地菩萨就这么大的威力。这个无着呢，他也是一开始证的初地，后来证到三地。龙树菩萨是在龙宫读佛经的时候证的初地，无着菩萨是在兜率天。就是我们头上第四层天，就是弥勒现在不是 已经在那儿了吗？哎，他上去听他说法，他是在听弥勒说法的时候证的菩提。他无着菩萨起到什么作用呢？他把唯识的教法，就是佛不是大乘说了两阶段吗？中观的教法是龙树给弘扬起来的。唯识的教法呢，就是无着菩萨到多少天听弥勒讲了法，给传到人间。他把佛说的第三段，就是大学的教法弘扬出来。你看看这个初地菩萨多大的威力！佛的说了三段法，后两段大乘是两个初地大菩萨给这个弘扬出来的。吴卓后来又度了他弟弟，他弟弟很聪明，原来是学小乘的，他把他度了，世亲。哎，世亲跟着他学，把道理都学通了，但是还没有证到初地，就是在初地之前有一个最后一个阶段，紧挨着证空性，叫什么呢？叫加行位，四加行位。他是第一位，四加行位的第一位叫暖位，他到那一步了，暖位菩萨，就是说他已经达到了圣解，就是道理上已经搞通了，就差什么了呢？就差反，就是熏习的还不够，就是种子还少，反复的熏习，据说他每天背10万诵，就是每天就是念经，就是暖位啊，加火，哈哈。这个越来越暖，越来越暖，最后大光明一放，就证空性了。他的弟弟是暖位菩萨，这是两个菩萨的功劳。然后弥勒菩萨就不用说了，释迦佛入灭，弟子呢，像我们，凡是在跟释迦佛学佛的，释迦佛都嘱咐我们交给弥勒说，将来，我们将来。你一般的，你看那个《弥勒上神经》什么，你看看看去。当时到这个就是弥勒成佛之后，不是好多弟子都去皈依他，都去学佛嘛？那个大部分都是我们那个就是释迦佛这个弟子，有的是给佛这个供养过，有的什么以各种因缘呀，你就能做他的弟子，那就不用接班人，未来佛。所以你看，圣者呀，跟凡夫那是大不相同，一定要有这个界限。我们学这个法，学佛，这个什么叫佛说？这个啊，再强调，有很多人知道，我在这再强调，什么叫佛说？佛说有狭义，有广义。狭义的佛说就是释迦佛说的，释迦佛亲口说的，这是佛说。广义的佛说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是别人说的，但是呢，它符合佛的意思，也叫佛说。但是这个呢，也实际上也是有严格规定的。第一，他要在当着佛的面说，就是佛的弟子啊，或者是什么人呐、居士啊都可以，甚至外道都可以。他是当着佛面跟佛讨论，他提出来问题，佛给他回答。他说出来话，为什么当着佛面说的就是佛说呢？因为佛能够他的那个威力啊，他能够这个就是控制这个，就是掌握这个进程。心经是谁呢？是舍利弗问观音。你们要看过心经，有那个叫这个什么流通品跟那个续品的哈，都知道。实际上那是什么呢？佛一开始佛在那入定，然后舍利弗呢？就去问观音问题，说舍利弗为什么他知道去问观音问题呢？是佛给他一个加持，他就知道啊，佛让我去问观音去，所以那个今天有什么因缘成熟，应该说什么法，佛是在佛控制之内的，什么外道来了问的问题怎么回答，当着佛面说的这些经里头，这都是佛说。所以不见得非是佛亲口说的，当着佛面说的，就是这佛错了，佛就会纠正，是这个该批判的批判，反正最后让你明白的，那是真正的佛法。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你注意，圣者说的跟凡夫说的大不一样，圣者说的是佛说。 像前边说的当着佛面这个呀，那不一定是圣者，哎，什么夜叉呀，什么其他道的外道都可以，哎，这个圣者就不一样了，圣者他是醒了的，他见到真实的，哎，他是亲证佛法的，他说的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可以相信的，就是说，绝对没有问题的佛说，应该是什么呢？佛说的经，还有这三个大菩萨做的论。这都是依照真实实证的真实境界说的，是圣，这叫圣言量。哎，这儿就记住这个圣言量，就是圣者说的话，这个量就是标准的意思，这就是真理的标准，圣言量。哎，跟我们凡夫说的，就是刚才说的，你说你学的，你感觉学的特别好啊，我感觉现在学的这个啊，我开悟了，我没有问题了，甚至有人说是那个吹得更大。啊，没用，没用。就是说，你是凡夫，你说的究竟符合不符合佛说，还要去看你说的符合不符合圣言量。圣言量是真正的标准，所以这些标准呢，大家都要记住。就是说，以后你糊涂不糊涂，哎，在那弄了半天呢，根本不是圣言量，啊。所以你把这个这些界限都要这个区分清啊，区分清楚。这是圣者说，就是说这个《摄大乘论》呢，是三地菩萨、无着菩萨来解释佛说的经。你看，圣者解释圣者说，哎，是双保险。所以呢，我们选的这个经呢是这个圣言量，这是这个不但佛说的圣言量。而且解释他的人也是圣言量，所以呢很保险。最后一项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直接学这个三师说法，直接学唯识教法呀，这个叫什么呢？也是大福报，也最合算。我这写了一个最合算，就是你用最短的时间一下掌握最圆满的教法。你要是学了小乘，学了那个般若经呢，你没有懂全部教法。哎，刚才说了，般若经讲什么呢？就讲我们面前的东西是空，是没有。哎，没有讲真有什么，就是光讲了，就是说真理讲了一半，就是讲什么是空，讲清楚了，五蕴皆空。你看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从头空到尾，最后说无所得故，究竟涅槃，究竟涅槃就是醒，就是证空性。说证空性之后见到什么是真实啊，没说。那在哪说呀？就是在唯识这说，见到三界唯有心。哎，这才讲这个心的结构啊，心怎么做这个梦啊，这才讲这些什么是有。所以呢，我们现在直接学摄大乘论呢，就这个直接学最圆满的教法，所以你更得下功夫。就越圆满它越这个应该是要下的功夫越大。但是呢，只要你下决心，我是吹了大话了啊。我说只要你提出问题，问我就是我说我就能给你讲明白啊。你们呢，这个就是来这个就是你争取吧，你也可以这个较较劲儿。你说我就要把你问住，问着你说不出来，我佩服你啊。这样的话，这个也提高我，也给我一个进步机会。咱们来说试验，是不是说唯识教法就是最圆满，它就能回答一切问题，没有疑问。咱们来共同做这个试验啊。现在就讲清楚了，说为什么要学摄大乘论，大家现在放心了。哎，我们选的很好。还这个补充一点，说佛的论藏是不是就这一部啊？不是，还有一部。说这一部呢，现在也丢了，找不到了，还有一部能找到的。解深密经，它也是一个论体经。说你怎么知道它是论体经呢？它的整个结构啊，跟摄大乘论一样。这个我现在就不详细讲了，就是一品一品都对着的。摄大乘论不是十句话吗？十品吗？哎，解深密经呢，跟它对着来，就是结构完全相同。你看，咱们也可以简单说一下。这个摄大乘论的 第一品那个目录咱不管了啊，第二品所之一讲阿赖耶识，那个解深密经叫心意识品，第二所之相那个叫一切法相品，入所之相那个叫分别瑜伽品，就是整个就是结构完全一样。所以呢，解深密经这个道理都很重要，大家以后啊，你们有时间，我建议你们反复听啊，这现在讲的道理都是最大的道理，很重要。解深密经，它解什么深密？解开甚深秘密的经，说它解的那个是什么是最甚深的秘密啊？就是般若经说一切皆空，为什么不是完空见？这里头有一个大秘密。我们大家知道，如果你说一切都空啊，大家知道这是完空见，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说这世界上一切都空，什么都没有。但是般若经呢，还就是说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无十八界，无十二因缘，无智连，无智亦无得，无苦集灭道。人们肯定有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这个心经说一切皆空？你不是心经，金刚经也是，哎，然后那个六百卷大般若经也是，就是重复心经。你去看，就每一页几乎就是重复心经，就是一空到底，18空，22空，空的那是空亦复空，是吧？龙树菩萨中论总结的空亦复空，彻底空，哎。这么空，它还不是完空见？为什么？这里头有个秘密，解深密经就解这个秘密。说它怎么解开的呀？也很简单，他就告诉你说，般若经空的那个五蕴呐、十八界呀，都是凡夫所见的法，都是梦中法，那就是空的，一点没错。你把梦中法彻底空了，你从梦中醒来，你才能见到真实。你留上一点儿，你都醒不了。说，哦，原来那是梦中法，梦中法一切如梦嘛，梦醒了，见到那真实是什么呀？解深密说是三界唯有心，哎，就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看，这是解深密经解开的甚深秘密。所以呢，它是一个第三识的教法，是大学教材，哎。他解开这个秘密，就把这个整个没什么有什么完全讲圆满了，讲这个全面了。结果它的结构呢，不约而同跟色达通论完全一样。当然这个说的说法不一样，角度不一样，但是思想是一样的。哎，这样呢，我们就有两个论，就是佛呀，实际上做过两个论，总结过，就是他的教材有两套，道理是一个。以后我们现在先学色达通论。为什么学色大乘论呢？因为色大乘论有一，它是解说，它把这个结构啊给你更加详细解说，我们容易入门。解深密经啊，可能要比色大乘论这个，因为经嘛就是佛说的，这个要精炼一些，要这个难理解一些。我们先学色大乘论，你学懂色大乘论了，你自己看解深密都能看懂。当然也需要这个一些具体的这个要有很多细节的解说，哎，那都好办。现在开始。最后介绍一下这个《色大乘论》这个，解一下题，解一下题。色是什么意思？就是提起来、拎起来的意思。那个我前几天坐地铁，我看那个地铁里头挂了一些"解"字，有一个"控"字，控制的"控"，它是一个人射箭。是吧？你们有人看到吧？哎，他说这是控的意思，就是隐而不发，在控制之内。哎，这个摄是什么意思呢？跟这个相似，摄左边是提手，就是这个拉弓的手，右边是耳朵，而且是三个耳朵，繁泻体就是仨耳朵，简泻体把下边俩耳朵变成右还是很多耳朵。左边手把弓拉起来，隐而不发。这边很多耳朵，这是一个什么图画呢？这是战场上啊， 有很多的士兵把剑搭上拉起来了，竖着耳朵在那听命令，等着那个将军下命令说放，那啪就放了，是描写的这么一个图形。这个图形这个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士兵啊在那高度集中，把精神全部精神提起来拎起来攥起来，等着那个命令。所以射的意思是提起来，把全部东西啊拎起来抓起来，这个意思。射大秤，大秤是一个理论了。射大秤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大秤的全部理论呢、啊、给它提起来，实际上就是叫纲举目张，提纲，就跟渔网似的，渔网有千百个孔，哎，你把这个最主要的那根绳一提起来，全部你都在你手里了，整个网都在你手里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射大秤就是把大秤提起来，把它的纲要提起来，把它的主要精神提起来，哎，把主要精华给你集中在这个论里，就是这么个意思。他这个纲呢是那是那个头上是一根绳了，下边分了十根绳，就是这十品的，每一品是一句话。他说佛呀说大乘一共说了十句话，哎，一品一句话，等于说这个纲下边有十根细绳，这十根细绳每个细绳下边有很多网眼儿，哎，你把这个摄大乘人一拎，把这十句话一理解，全部大乘理论全就搞通了，这是摄大乘论的意思。然后这个大乘的意思我们刚才也解释了，哎，记不住的你可以再反复听录音，哎，大乘是什么意思啊？大乘实际上是真正的佛法的主体，哎，小乘是让刚学佛的人进入大乘的一个过渡，一个方便说法。哎，在《法华经》里头专门有一品叫化成喻，举个什么例子呢？就是说有一群商人呢想跟着一个导师去取宝，到宝城去取宝，说那个地方有宝。这个导师他去过，这个宝城离这个地方有多远呢？500由旬，哎，一由旬大概几十里，从16里一直到好像80里都有各种说法，甭管他，你就说就大概几十里，30-40里吧，500由旬远，崇山峻岭，道路艰难。这个导师要领他们去呢，导师知道说你要跟他们说要翻多少山要多远呢，这帮山人呢就不去了，他嫌太远。他为了呢吸引他们去，他用他的神通在300由旬的地方，就是半道上啊，他变化了一个城，他就跟那商人说，你看，哎，宝城就在那儿，这边人一看，哎，能看见，不远，可以发心。就是等于说小乘发心不是成佛，小乘发心呐、啊、不是最后的目的，我们都是发心成佛，要彻底觉醒。小乘发的心不是彻底觉醒，不是成佛，他是成阿罗汉，正涅槃，那是半道上一个化成，实际上没有阿罗汉那一位。也就是说阿罗汉实际上呢是在梦中还没有醒的，哎，他是在梦中，说他在梦中他达到了什么境界呢？他由于完全听佛的话，按照佛这个教导，就是说没有一个灵魂，你不要为这个不存在的这个灵魂呢去贪嗔痴。他由于相信佛的这个话，他把这个人我放下，他练习不让自己贪嗔痴，修得很艰苦，看到美女他要修这个白骨观，看到金钱他要修毒蛇观，硬要把这个恶习啊转变成好的习惯，非常艰苦。哎，最后他达到了一个什么境界呢？就是梦没醒，还是在梦中，还是看到的这个五浊恶世，但是呢八风吹不动。哎，你骂他呢，他说不是骂我，那是放电影，那前生我骂过你，你现在这个电影放回来了，是个回声，哎，没有，我跟我没关系，他不动心。哎，你夸他他也不在乎，叫八风吹不动。小乘罗汉实际上是达到了这么个境界。所以呢佛那个法华经化成喻就是说的这意思， 就说小乘啊，他发心，你让他发心成佛，他不发。所以呢，半道说，哎，这儿有一个阿罗汉果，你看能看见吧？哎，你们先证阿罗汉，就解脱了。等着他们证了阿罗汉，这学了已经学了不少佛法了哈，再跟他们说，你看，实际上这阿罗汉啊，是我给你们的一个化成，实际上这不是果，真正的果只有佛果。哎，但是那个时候呢，一看呢，已经很近了，就剩200由旬了。所以这些人呢，哎，就等于就把他们骗的，哎，最后成佛了。这是个方便说法。这个说法呢，注意，咱们只在咱们大乘内部说，你别去这个找人家修小乘的说，你们这是化成假的。一说人家本来就发不了大心，又把实话说，到时候弄得人家三心二意的，甚至人家退了，说假的我不修了，你这就是你的罪恶了。这个，哎哎，对，这个你就不要管他。哎，你看大乘啊，从来不跟小乘吵。你看大乘，因为大乘知道小乘是干什么的，知道它是佛法，是方便说法，大乘从来不说话。哎，小乘呢说，只有我们是真正佛法啊，你们大乘非佛说什么？那也是个别人。哎，真正佛弟子，真正这个相信佛说的人呢，他老老实实就是按照小乘修就行了。所以呢，小乘会有一些人犯，但是这个罪恶犯得很大，但是这个不可避免，因为他不懂真正佛法呀，他必然经过我们。其实你看那个大悲忏里头说，我们无始以来啊，那什么坏事都做过，拆塔坏寺，这个谤佛谤法，就这一生我在学佛之前，我肯定认为佛教是迷信的，都是科学教育红旗下长大，谁都知道佛教是迷信，瞧不起。你想那时候说什么话造什么业，谁是？那都是大业，但是这个是你不懂啊，没有办法的事。哎，这都是必须的代价，所以呢，不要管他们。哎，好，这是为什么要讲舍大乘论？现在大家可能就比较踏实了啊，这个学舍大乘论最合算。还要这个讲正文之前呢，咱们休息一下哈，休息一下，休息一刻钟吧。